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天上的父，是的，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永永远远的神啊！真是，当我们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你的能力复辟我们，使我们刚强啊！你就是这样奇妙的主，你是这样信实的主啊！随时等候着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与你来亲近啊！今天早晨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来宣告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永远的最好的医生。不仅医治我们身体的各样的疾病，也医治我们心灵上的病痛、伤心，低沉、软弱。主啊，真是我们，要天天来投靠你，今天早晨我们聚集，众弟兄姐妹抬起头来向你仰脸的时候，也让你的荣耀成为我们脸上的光，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羞愧、一切的，软弱、一切的，罪恶污秽的思想，让我们靠着你得洁净，成为圣洁，归给你，成为圣洁的心腹，等候你的再来。我们谢谢主垂听众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早，这个早晨早起现在越来越有挑战性了，现在还好，早晨起来7点多钟天还是亮的，到过几天的时候，可能到了12月份，早晨起来会看到星星的，但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停下来，以前有个人讲故事嘛，这个看坐到别人家里，看到这家人的主人，是一个70-80岁的老太太，她每一天，抱着一个200多斤的猪，这个上楼，哇，这个她这个惊讶的不得了，她说你怎么能够抱这么沉的一口猪，而且能够上下楼呢？他说我天天抱，这个小猪从小的时候就抱它，一直抱到现在，讲笑话了，那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停下来呢，一旦停了几天再起来就更困难了，所以鼓励大家，这个早晨尽量起来。好，我们今天读到诗篇的44篇，延续这个42篇、43篇的主题，同样是这个可拉的后裔写的训诲诗，是要帮助我们了解如何在，这个困苦之下，尤其是被仇敌压制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受到，这个诬告啊，受到，敌人的打败，这个经历这个失败的时候，如何从这种困境当中走出来。那这个诗篇呢分成两部分很清楚，前面8节是一部分，从第9节，但，那是一个转折，但如今，所以前面8节是回顾过往，那第9节一直到26节是讲他 当下，如今的景况。那，这两部分呢他都回到，他回顾过往的时候，1到3节，从第4节开始他就开始宣告他在神面前的信心。那到了第9节到第26节也是这样，他先述说他如今在神的面前的，困境，痛苦，失败的光景，但是呢最后他还是回到在神的面前来宣告他的信心，向神来祈求祷告，求神的拯救。好，我们先来体会一下，这首诗里面所讲的，然后我们一会儿来分享。好的，请大家回来，我们看看诗篇44篇，他讲的这个重要的信息很清楚，这通篇的这个信息就表达一个意思，就是靠主得胜，靠主得胜，所以他前面回顾列祖的时候，到第3节，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列祖为什么得胜呢？因为他们依靠，耶和华的能力。那到了第5节后面他也宣告，我们靠你，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因为我们必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 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使恨我们的人羞愧。我们终日因神夸耀，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啊！所以靠神而不是靠自己啊！他们就可以得胜。但到第九节以后呢，他讲到现实的处境的时候呢，又讲到说神可以使我们得胜，神好像也能使人失败，使人这个使仇敌得胜啊。所以从第九节连着他不断的用说你做的事情哈、啊。第九节说，但如今你丢弃我们啊。第十节说，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十一节说，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十二节说，你卖了你的子民啊。第十三节，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十四节说，你使我们在列邦中。所以这个我们依靠的神呢，反过来哈、啊，他又使我们失败。那这里面的关键在哪里呢？是在第四节啊。第四节说，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啊。神可以使人得胜啊，他发出命令，雅各是可以得胜的啊。他特别选择用雅各这个名字啊，大家就想到这个雅各是以色列人的老名字，以前叫雅各。那这个雅各什么时候被改名字的呢？就是在那个亚伯渡口跟神摔跤的时候啊，整天晚上雅各抓住神不放啊，神要走他也不让他走啊，要得到神的祝福。那最后呢，神是摸了他的大腿窝啊，他就瘸了。大腿的这个窝是他整个身体的支撑哈、啊、最有力的地方。当他雅各使用自己的能力跟神较劲的时候，跟神摔跤的时候，他就没办法取胜。但他瘸了以后呢，开始学习来依靠神，在凡事上来跟随神的时候呢，从此他就变得大有能力啊，他可以得胜。从那个渡口开始哈、啊，神给他改名以后。他一直灵命哈、是在往上走的，一直走到他年老的时候，到了这个埃及，可以在法老的面前凭着信心为这个法老祝福啊，然后在临死的时候呢，为自己的十二个儿子们祝福啊，完全是凭着信心啊，可以讲出将来的事儿啊，所以。这个诗人特别选择说，求你出令，在第四节使雅各得胜，就是讲到说我们真正得胜的关键是我们胜过里面这个老我啊。如果我们还是在里面想跟神较力，不服神啊，不以神为王啊。第四节他先称哈、神啊，你是我的王啊，不肯以神为主的话啊，人就会失败。但人什么时候降服下来，在神的面前降服下来，以神为王，真的以他为主啊，把自己那个强的那个意志放下，遵从他的旨意呢，他就会经历靠主得胜啊。所以诗篇最后他也讲啊，求你起来帮助我们，使你的慈爱救赎，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所以这是一个投靠神，靠着神而得胜的啊一篇的诗。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啊，大家早，我华梅。
华梅早。
其实我读这一篇，我觉得我有挺大的困难的、前八节还 OK， 他回想神过去的作为，可从第九节开始，我是心里面怎么一直就觉得看得很不是很舒服啊。因为我觉得他就一直在讲他们现在，他们可能那个时候很苦没错，可是我觉得他好像一直在 complain 神、他好像一点都没有提到说他们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些问题，好像一点都没有觉得他们好像做了什么错事，觉得好像都是神，都是你，然后觉得神好像在睡觉、然后反而强调他们自己说从来没有忘过神、从来就没偏离过神的路，从来没忘记过神，从来 没违背过神的约。所以我其实我读后面这一半，心里面是有很大的困难了、啊。我不大知道我从这里面究竟是要学什么看什么、嗯、感觉好像跟约伯一样，好像在很大的痛苦的时候、啊、会妄评神。可是约伯他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可是这些人我不知道他们是被掳以后出生，所以他们可能、不知道，还是说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祖先做过了什么事。所以其实我读这一篇后半段，心里面其实有很大的困难的，也想听看看大家怎么看、啊、
我有很大的同感，我是 Audrey、他在这里好像诉说很多这个神的罪状一样的，好像是那个他们所受的一切，好像到他还讲说是因为你、啊、因为神的关系。所以我也是看的这个，我觉得这跟约伯约有什么不同那个时候，然后一点都没有好像是自己检讨，或者是那个认为自己有什么任何的罪状，好像他们是很对神是从来没有忘记，没有违背过他的约。我也是看的这个是很觉得这个不是味道的感觉啊，那个虽然是他到最后有讲说是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啊，那个我也是好像是不明白这个是为什么他们完全没有这种回忆的这种感觉。
这个读旧约的时候有一个remnant 啊，一个余民的一个概念啊，就是在这里讲的我们啊，他讲到说这个比如说第十七节开始啊，这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啊，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用死因遮蔽我们，倘若我们忘记神的名，或向别神举手，神岂不鉴察这事吗？其实他这里讲的这些事情，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整体、啊、都在做、以色列人是忘记神啊，以色列人是违背神的约啊、以色列的人的心是退后了、他们也忘记神的名、啊、向别的神举手，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嘛，以色列人才被掳的嘛。所以这里面讲的我们、啊、是代表这些渔民、啊、这些渔就是剩余的渔、啊、民是人民的民、啊、在以色列当中有一群的渔民，像但以里、啊、像这个以西结、啊、像这个、以斯帖这些人、啊、包括尼西米他们，就是在被掳的当中有一些是被神 所保守的、啊、他们是、没有偏离神，他们是陪着这个国家受苦、因着这个国家的整体大多数人犯罪，以至于当中的渔民也跟着一起受罪被掳、啊、但是神保守他们、啊、即使在被掳之地，他们也心没有退后，他们也一直向着神，没有忘记神的名、啊、所以你想想看，在被掳之地的人、啊、他们在这种的历史的背景之下，他们不可能不知道神为什么惩治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当这个诗篇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口中唱出来的时候，更强烈的一种的意识，就是因为这个犯罪，因为人这个国家的犯罪所带来这个局面。他们不是在读起来是在好像是在 blame God， 但我想当时的人心里都清楚为什么神会这样做，为什么神使他们这样，神使他们那样，神使他们失败、而且从最终他的落脚点、他还是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他的慈爱的救赎，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所以诗嘛、诗就不像文章、讲的很有逻辑性、诗它是有一种情感的充分的表达， 但是在这种诗歌在那个环境中的人唱的时候，他们心里是很清楚的。那在22节 这一节经文呢，是在罗马书里被引用了哈。如果你回到去到罗马书的那个引用的那个上下文去看哈，就更清楚了啊，这个诗人在讲什么哈。诗篇44篇的22节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啊，这是当时他的处境。那到了罗马书，保罗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引用这句话呢？在罗马书第8章36节之前，35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36节说，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这是 exactly 哈，就是诗篇44篇22节。然后37节，罗马书8章37节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他引用这句话呢，是为了说如何靠着主得胜。这个实际上也就是诗篇44篇要表达的，如何靠神来得胜啊。什么时候远离神他就会失败啊，什么时候凭着信心来投靠神他们就会得胜啊。所以回到诗篇44篇，那最后的落脚点也是啊，最后结尾的时候他是祈求神的慈爱。
针对刚才这个华美和奥嘴这个问题啊，我是这样想，我就从九页开始，这个一再地说，是你使我们受辱，是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等等，都是使你使我们怎么样，你使我们怎么样，好像把这一直在 blame 着神。这个我觉得这从这个口诗歌的口气来说的话，这是说明了他。这个诗人呢，他承认了神的主权。我们如果从这一点来考虑的话，我就可以正面地来体会后面这一段的意思了。这个刚才牧师说，这个第四节呢说，为什么用雅各来代替这个以色列，也是这个意思。就原来如果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老我在那里做主的话呢，那么很多事情是我做了算，我得了什么结果，我做了什么事情得了什么结果。他现在不同了，他认为这些事情都是神来做的，都是神让我们做得到的结果，所以是神使这些事情发生的。我觉得这个正说明什么呢，正说明这个诗人呢，在这个时候他承认了神的主权，这是他蒙恩的开始。我们一个人当我们承认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的时候，这是我们蒙恩的开始。所以刚才他们这个问题就是说，好像是不是和约伯也差不多了，类似约伯。的确是约伯之所以他跟这个类似的，就是他虽然他有那么直接的在抱怨神，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了对神的主权的承认，他仍然承认神是他的神。是不是这样的来理解这一段就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我是这样想的啊。
好，谢谢李长老的分享，这样确实是让这一篇的信息就很连贯啊。用第四节这个光去看整篇的诗篇，实际上那个重点在于认定上帝的主权上面啊。好，谢谢李长老。
谢谢李长老还有牧师。刚才牧师讲说把这个我们当作是就是想成是当时的渔民的话，我觉得就比较能够体会他们的心情了啊。就是是牧师说的，当时还是有一群是忠心的啊，是真忠心的守神诫命的人，如果是朝这个方向去想的话，我觉得就比较能够体会他后面讲的那些话了。那谢谢牧师跟李江了。
是的，谢谢。
我是寻盈，我也想要分享。我其实看这44篇的时候， 我自己对它的结构我其实是蛮能接受的，因为我看到一开始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百姓如何的真的是纪念也记得神曾经在他们的祖先所做的事，然后但是他们后来遭难的其实就是遭管教啦，他们也知道是同遭难，就像刚才牧师提到说这是渔民，那最后我又看到他们的呼求，因为他承认神的主权，就像那个 李长老提到的，他们愿意承认神的主权，虽然中间这里有一大堆的被管教，那很可能是就不是很可能就是其他的人悖逆，然后使得连这些坚持认定主的这些百姓也同受难啊，那他们遭管教其他人也同受难，看到的其实就是这样，好像就是我们现在的 COVID-19。 如果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说这个灾难是神允许也是甚至是神所降的，就是瘟疫哈，因为圣经里面提到的60多场瘟疫都是神降的，那如果我们属神的人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所以是被管教的，但是在被管教中我们这些仍然努力要抓着神的人，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一样也是在当中是会遭受一些苦楚的， 也一样是蒙难的，这是我看到的。但是很感谢主，就是这是渔民，他们真的是 承认神的主权，也有神，所以努力的最后在跟神呼求。那我特别是要分享那个第三节讲到的是说，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背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我看到这边的时候好高兴哦，因为大家记不记得在圣经那个民数记6章有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make his face shine upon you。 那是我印象中很深刻第一次看到神的光，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人在德州，有一个姐妹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术，大手术，那我们是在为她祷告，我当时在祷告的时候就一直祷告，但我实在想不起来，主啊主啊，我要用哪一句话跟你祷告啊？刚好我的圣经的那个 cover 本上就是这一句话， May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make his face to shine upon you, 然后呢 就是 turn his face towards you and give you peace。 所以我相信今天早上我们可以为彭长老祷告的时候也一样，当神的光照着他的时候，神的光应该是很亮的，都不能直视的，可是当神的光照着他的照着我们的时候，哎呀，给的是 peace。 所以我又看到了这一节，我又第一次又再一次看到的是神的光，神脸上的光是我们渴慕的，是我们祈求的，因为他喜悦我们的时候，他同在的时候，神的光居然是照着我们的。我看到这个地方我相当的高兴。然后另外我也很想要分享的是，我看到这个中间他们就是以色列民被神管教的这些就中间的这些算是抱怨也好啊，苦楚也好啊，我就想到我们曾经以前读过一系列的那个刘少平牧师他的一些书，他写到诗篇的时候，就是 title 叫一步一步学诗篇，然后下面是叫做义人，一步一步学真言做智慧人，这个比较容易明白。可是一步一步学诗篇做义人，那我自己的解释对义人就是直接就是神喜悦的人。我们如何读诗篇的时候是去明白神的心意，做神做一个对的人，在神眼中神看为对的人。就像那个21节他说神岂不鉴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那可能他们自己觉得他们当然啦，他是一个呼求啦，一个，可是这好像也蛮提醒我们，我们要知道神有主权，那神在神眼中看为对的跟人眼中看为自己觉得 enough 的可能是不一样的。箴言在那个16 箴言，这个是十六篇，因为我就写在这旁边，可能是以前读的哈。对照，他讲的是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所以神的标准跟我们的标准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特别去摸着神的心意。那我也觉得很好，因为有主，所以后面这些渔民啊，牧师告诉我们这是渔民的呼求，我就看到他们呼求，因为他们有这位主，他们仍然可以呼求，还是有依靠的，还是有以后的，还是有机会的。这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贤英。
看见这一篇是一个诗人很忠实的描述他自己 当时的心态。当然我们大家刚才的分享都是说他最后是在向神在呼求。那他当然那个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诗人当时的心态里头是受的不管他是那个我们知道那个历史是因为他们那个以色列人亡国了那个时候那个心态。但是我也反省这个也是可以反映到我们今天的人譬如说就是一个教会里头普遍来说这一个教会都是很平安的，人都是很幸福的，但是其中也有人是可能受到他们生活之中有什么灾难譬如说病毒啦或者是任何的事情啊，那他可能发出的声音也是跟这一个诗人一样。但是可喜的他的高兴的是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很认定神的大能，神的所有的一切，然后他中间是说了你做了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子，他就是这个反映到他心里头那个他那个痛苦，就要去跟神去呼求，去他的内心的挣扎。所以我看到这个刚才也说的联想到那个约伯的情况，那他是需要当我看到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会觉得哎，我应该怎么去帮这一个人他最后是他是知道去怎么去求神，求你起来帮助我们。那神当然最后是神来帮助他们，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用一个大家庭里头的兄弟姊妹也是怎么样去拿出那个可以互相帮助的。因为我看见这个很忠实的描述了他的心态，然后在一个大家庭里头怎么样用一个爱心去把他挽回回来，因为他的信心承诺了在这一点那个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宝贵的，看见这个诗篇。
好，谢谢 Rebecca 分享。
我是月华。我也想谈一下这一篇。说实话，这一篇读过很多次，第十二节我是最想不通的一句话，我在这个旁边打了一个大的问号。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所得的价值也不加添你的资财。我觉得他怎么能够这样子跟神说话？神怎么会把自己的子民卖了，还想到没有赚利？我每回读到这儿，我就觉得以色列人当时怎么这样子去想神？但是你整篇读完以后，你感觉到他开始的状况和后来的状况，就是他醒过来，他复苏又回想到神，我们是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就是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所以说呢常常被人讥笑，他们没有忘记神，他们一直到了被掳之地仍然回归神，所以他们觉得他们的境况呢好像很差。我觉得诗人当时呢是说了以色列民中间的一些很不好的一些认识，有些人可能真实觉得哎呀 神现在完全不管我们了，把这些就最根本的一些就是都暴露出来了。你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想，那他可能有一些话是非常非常的对不起神的，但是他竟然敢把它写出来。这些渔民他们在这些普遍的人民中间，他们听见这些人的埋怨，他们知道是什么缘故，但是不代表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为什么受害。但是最后呢，他说，主啊，求你睡醒，为何静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在这一点上看来，他们的复苏还没有真正达到完全伏在神的面前，他们有心里头有那个就觉得神现在在睡觉，虽然他们也知道我们的神是不睡觉的，不打盹的，但是呢他们在心里面有些人确实觉得啊，现在神呢你睡着了，所以我们遭难了，都是他们真实的思想。所以看出来我们人的境况，凡是任何时候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来看神的时候都是扭曲的。如果我们真正承认神的主权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和我们自己犯的罪，我们自己的问题有关。所以我是觉得这一篇完全暴露出人里面的一些问题，要让我们看看我们人就是这样子的可恨，对神的认识常常不正确。这是我看这一篇的一个心情。
好，谢谢童姊妹的分享啊，很宝贵的分享。那这两句话是很难读的啊，一个是十二节啊，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啊，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用这样的话讲神啊，评论神啊，这个是很难，我们今天很难接受哈。实际上这句话讲反了，不是神卖了他的子民，是以色列子民卖了他们自己的神，对不对？他们想用这个地位来换取他们自己的利益。谁给他们好处他们就拜谁哈，这是他们拜偶像拜假神跟随外邦他们自己的心态。那有人用这种心态来揣度神哈，讲出这样的话。包括二十三节哈，这也是很难讲出的一句话，主啊求你睡醒，神从来不睡觉的，对不对？睡觉的是人。这句话应该说，人呢你快快醒过来哈，不要在那里昏睡沉睡哈。但是呢人就用自己的心呢去揣度神。所以这是正好把事情颠倒来讲啊，我想这是诗歌的特点啊。最近在花很多时间读这个耶稣的比喻啊，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啊。这个耶稣自己解释过的比喻没有问题啊，撒种的比喻啊，麦子败子的比喻很清楚。但只要是耶稣没解释的比喻，你读解经书啊，就有两种很截然相反的解释方法。就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奇妙的地方。圣经都把人的真实的话语真实的事情记录下来，你怎么去解释怎么去读是跟读的人解释的人的心态是连在一起的啊，这是神的话这个奇妙的地方，它能真的像镜子一样啊，把我们这个人心里面的情况都真实的反映出来。我们用这个信心的眼光去看这两句话的时候就知道说，哎，这个世人还是不简单的哈啊，虽然他看到这种局面，听到这些的话语，他最后还选择相信神。像约伯哈，约伯讲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不受祸吗？这样的话不是一般人敢讲的啊，神可以降祸给我们吗？神真的可以让我们经历祸患吗？我们最近经过疫情，刚才薰英有提到说，圣经里面60多个瘟疫都是神主动降下的，人敢讲这样的话吗？人 人敢在疫情当中说这是神降给我们瘟疫吗？包括基督徒，包括一些牧师，他也不敢这样讲。但是圣经里面就是这样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事实，你必须先站在事实的基础上，你才能够进一步想通想明白背后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感谢主啊，这个凭着信心约伯知道神降祸，他依然投靠神。凭着信心这个拿阿米说神出手攻击我，我现在叫苦啊，不要叫我甜，叫我苦。但他依然回到伯利恒，依然投靠神。诗篇44篇可拉的后裔啊，虽然知道神一旦抽回他的保守人就会失败，人就会被掳，人就会落到这个困苦的境界，但他依然选择求神说凭你的慈爱来救赎我们，所以这是更深的一层，我们要去想的。当然是神允许，有的时候是神允许，但神是主动，神是掌管主权的，神是为着一切的事情负责的，但是人的出路是投靠神，以神为王，这是我们的出路。
我 Jennifer 啊，我刚刚看那个十二节，我特别去查了一下啊，那他的英文我当然不知道原文什么，但他英文啊并没有说也不赚利的意思，他只是说我卖了，就是你卖了你的子民，为了就是卖了这一点点微薄的薪微薄的薪资而已，所以并没有强调说也不赚利。
OK， yeah， 好，你把这个英文的翻译跟我们讲，那其实这个思路是一样的，无论是没有赚利还是赚了微薄的利，它都是用一种好像卖取子民换取利益这个思路去想神，那是差不多的。好，谢谢 Jennifer 的分享。
对，大家早，我是 Sylvia， 我有一点分享，我很感谢大家的分享，因为真的是一个个亮光出来哦。那我自己最感受最深的是，其实牧师刚刚有提醒，就是说这个诗篇这个诗人的真实，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没有很多形容词的人，要你叫我去形容一个事情，一个形容一个人，我很难去做一些形容，可是他就真真实实，他把一些他的情感，他的人民的处境，大家的感受通通都说出来。可是他在这个诗篇，他起头是用神啊，你的作为，他最后他是说，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所以诗人虽然他把人生中的当时他们境况里面所遭遇的难处一一的陈述，很真实的陈述，可是他知道这是神允许。其实就像牧师刚刚提醒的，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做的事情造成了我们的环境。其实他在说的就像牧师刚说的，你为何不睡醒呢？那这个睡是谁在睡？是人在睡。那其实这个我看到的时候，刚刚那个大家有提到十二节，他说你卖了你的子民不赚利，所得的价值也不加添你的资产。我看到的是不但不赚利，他还放上了自己的独生爱子。神放上的是他自己的爱子，他不是来赚利的，他是来赎回他自己的这些孩子的。我真的是很感恩，就是神的话语每一个地方都让我就说看到神真的对我们 的慈爱。其实很多的东西就像我们今天的环境一样，今天我们所处在的这个环境里面，不管人家说是人家在制造病毒也好，是什么也好， whatever 的那个原因，其实就是我们人犯罪从一切的这个根源。那如果说我们真的静下来，我们真的知道神掌权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依靠，最后就能像这个诗人一样说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神的救赎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的表明我们是已经被赎的人，很感恩我们在永生里是有福分的人。
好，谢谢 Sylvia， 好，太好了，这个大家的分享越来越深入，这些越来越 把我们引到那个福音的面前，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真的是，这是全本圣经啊，读诗篇最后我们能够啊体会到的啊，落到的那个终点啊，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感谢主啊。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位姊妹呢，还是要跟我们分享她的见证啊，那是 Audrey 姊妹啊，我把时间交给 Audrey 姊妹。
弟兄姐妹大家早，其实今天我也参加晨恩，但是因为这两天我有一点那个喉咙过敏，会咳嗽，所以我就还是用录音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次上三阶课程，我好像有点是被征召入伍的感觉。那因为是玛纳小组已经宣告说将会全体参加，那我也只好硬着头皮一起上了。但我很抱歉，我在整个的过程中我不是一个好学生，并没有按着课程的进度来读经，只是和姐妹们一起在查经班里一起听和分享而已。但就这样，主还是怜悯我，给我一个清除我内心一些想要忘记但在不知不觉中却一直在腐蚀着我的过去。在三阶的第八课中有问到，是否有一些过去会让我裹足不前，会憎恨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而希望他们能够遭到报应并受到痛苦，或者想要报复。话说我是在半世纪前14岁的时候来到了美国的 Missouri， 你们现在可以算出我的年龄了吧。那时那是一个鸟不生蛋极少华人的地方，我真感觉是从天堂掉入了地狱，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和不习惯。我们家和阿姨还有舅舅家投资开餐厅，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先来美国。她从一个安逸的家庭主妇成了一个每天要洗碗切菜上锅台的劳动者。我们被亲人欺负，尤其是阿姨，因为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的家境比他们好，所以当时就被他们冷嘲热讽。有一次妈妈的脚被沉重的洗碗筐砸到了，肿得像个大黑面包似的，需要在家休息，因此叫我不去上课，要替妈妈代工。她叫我剥洋葱，看到我被熏得不停地流泪的时候，她还在一旁说些风凉话。这一切使我快速地成熟，因为感觉人是不可靠的。在学校里我认识了冯国光牧师的女儿，她邀请我去参加查经班。那时我并没有追求神，只感觉到教会是一个避风港，一个让我可以暂时离开工作、交友、唱歌、开心的地方。就这样，我当了一个不温不火的基督徒。在1985年，我和先生带着大儿子搬到马里兰，黄志威牧师成立了盖城华人宣道会。我们从 KC Bar 开始全家服侍主，那是我们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但后来做生意失败，又经历了一些人情的冷暖，使我们离开了神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最终神还是将我这个迷失的羊找了回来，感谢主。在三阶的课程使我以不同的角度来更认识到神，我渐渐地明白我们都是罪人，在不同的程度上我也得罪过别人，但主耶稣却能够为我们的罪道成肉身，为了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清洗了我们的罪， 就像主导文里头所说的，他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顿时那些不愉快的过去所带给我心中的苦毒，终于像一根眼中的钉，肉中的刺，被拔掉了。感谢 Carry 邀请我参加他和几位姐妹所组的地下查经班，后来演变成了玛纳小组。也感谢神在这疫情当中有机会参加晨更，真是因祸得福。我非常享受以这种方式与弟兄姐妹一同研读圣经分享，有牧师和众长老的教导，还有华梅和同姐妹的看见，使我每天都有丰盛的学习。感谢主，每一天一早上就可以到此来充电。我们知道，无论我们的手机再新，电脑的功能再好，如果没有了电，那也不过是废铁一堆。我多年来在灵性上有许多的大起大落，现在终于明白了许多神的教训。我喜欢烹饪，我感觉我的经历是包括了许多的煎炸炒蒸熬的功课。我更明白了神的奥秘、大能、怜悯和慈爱。我实在很羡慕小丽和刘刚，从初信就能如此的投入茁壮的成长，不像我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所以我鼓励大家紧紧抓住神，做一个实实在在乐意追求、诚心悔改、知道感谢、尽力奔跑天路的基督徒。谢谢。
好，谢谢 Audrey 姊妹哈，这个把很多很真实的心路的历程哈，跟我们敞开的分享，呀，谢谢你的分享啊，非常好呀。那也确实是哈，很宝贵，我们真的是有早晨每天早晨啊，在一起来亲近主的时间。那就像开始的时候提醒大家哈，这个会越来越 challenging 啊，这个早晨起来。会变得越来越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哈，但是感谢主，我们可以彼此的提醒啊，彼此的鼓励啊，虽然有难处哈，但是我们依然向前走哈，感谢主哈。好，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啊，鼓励大家继续留下来哈，在小组里面，我们继续有彼此分享哈、代祷的时间啊，为彭长老来祷告哈，也为继续为美国的大选的选情来祷告哈，再过不到一个月了啊，就要大选了哈，求神来怜悯纪念。